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呢，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周周六的晚上九点钟如约跟您相约在 KKNW1150的点播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每一期的节目都会一如既往的为您来关注当今和当下最热点的移民和签证方面的热点资讯，同时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助阵嘉宾律师曹肖鹤律师，每一期都和您相约在这个节目中为您答疑解惑。首先欢迎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曹肖鹤曹律师，欢迎您。
你好燕妮，各位听众朋友好。
好，谢谢，谢谢您这一期来和我们来共同来解读当下最大家最关心的关于签证方面，尤其是学生签证和一些我们的几个其他各类比较重要的 M 签证和 G 签证还有 F 签证。我们同时也知道在这一段时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学生签证，尤其是在五月份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呢卢奥比签署了一份的行政命令，让全球美国使馆美国使领馆全球的美国使领馆暂停所有的学术类职业类交流类的学生签证的预约。这个禁令当时下达的时候，我相信在全球都引起了恐慌，尤其是要来准备来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也好，还是留学的各类的这个人士哈，求学的也好，还是来工作的也好，都引起全球签证方面的这个恐慌。那么很高兴在6月18号的时候呢这个禁令解除，但是在解除之后又有了新的一些法规。我们接下来呢先有请曹律师曹肖鹤律师来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禁令颁布之后，尤其是6月18号解除禁令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新的一些签证方面的一些变更和怎样去面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是关于最近一期大家非常关心的关于移民类和学生签证和技术类签证艺术类签证这方面变更的干货知识，请大家一定锁定我们今天的 KKNW1150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满满干货我们洗耳恭听。好，有请曹律师。
谢谢燕妮哈。那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哈，就是大家都知道在五月底的时候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了一个行政令，那么就像燕妮说的，等于是这是全球的影响到的有几个签证的类别呢，你比如说是学生签证F1 签证，然后还有访问学者签证，比如 J1 签证，还有 M 签证，那其实是职业类别的那种学校的那种签证哈。那么就是说，但当然当时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新的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办签证，主要是针对这一批的。那么当时呢就是卢比奥说呢，就为了什么呢就为了什么国家安全呀，为了这些原因。那么说只是因为呢他暂停的一个目的呢实际上是为了制定新的规则，等到新的规则制定之后呢会全面恢复。但为什么前引起了这个全球的恐慌呢？因为他没有说什么时间准备好，然后呢又是在一个你像五月底的时候那么如果是有的学校，比如说美国这边学校8月份9月份开学，这些新生包括这个访问学者交流学者9月份就是那个 J1 的访问学者，那么其实他拿到了这个就是学校的叫什么录取通知书，他这个时候正想约面试的时候，结果突然一下子就全是没法约了，等于是你根本就没有日期就没有日期可以选择。对，这个是真实发生的。那就是非常的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其实也比如说国务院他的发言人呢 还有这个国务卿的，就是秘书长的这个发言人呢，他们在办公室呢，其实也有一些个新闻发布会哈，大家也都在问，那么也都这个发言人呢也都说，就是确实时间是在等待过程中不确定。那令人欣慰的是呢，今天是6月21号哈，那令人欣慰的是6月18号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全球恢复了，恢复了的话呢。那然后作为我们律所来讲呢，其实也查了一下，就是6月20号的时候，我们也各个在中国大陆的各个使领馆也都查了一下，比如说北京的使领馆签证可以约到，比如说6月26号呀，然后呢，广州的上海没有日期可以选择，对，沈阳的呀。广州的就多个地方就显然是都是可以的，就只有上海当时还是没法约的。那么今天已经是21号了，那也有可能会有变化。但总之呢，就是说呢，这个咱们这个无论是你是咱们收听咱们那个电台的，还是说咱们将来看咱们视频的朋友哈，如果你要预约的话呢，其实一定要去这个到是官网上去查一查具体的这个时间。那么当时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是6月18号，他就说呢，要给全球的这个各地的美领事馆5天的时间，要干嘛呢？要去把新的系统、新的标准要去兑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签无论是 F1 的还是 M 的还是 J 的这些签证的时候呢，都要填写一个叫 DS160 的，就是飞行签证要填写的一个，就是你输入信息。那么其实这个 DS160 的内容呢？变化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说社交媒体要全面审核。那当然呢，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这个考虑。比如说跟有些个组织过分密切的呀，有可能这个美国认为有可能造成，比如说颠覆美国政府的呀，这种就总是这个是移民官，也就是各个使馆的移民官他的一个自由裁量权来决定你是不是。有危险。最大的呢，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说呢，它让你所有的社交媒体要公开。什么叫公开呢？就是说你不能设置为隐私状态。你在比如说填写 DS160 的时候，你说你有学生签证，然后你说你有比如说小红书，但是呢，他想审查的时候呢，审查不了，因为你这是处于隐私状态。他让你如实的写下来都有什么社交媒体。啊，你比如说你有没有抖音的社交媒体啊？你有没有这个就那个美国叫脸书啊？有没有比如微博呀？这种，然后就各种公开的这种能够表达你这个就是个人观点的，在网上的一些言论，都在他监测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那大家包括在这里，我个人来讲想提醒的，这个以前就发生过的，就是你在微信里面。你在跟你的朋友，包括你跟你的移民律师，你在讨论，你说比如说我过几个月我要到美国，我其实想去移民，但是呢我现在装作是想比如说学生签证，但我其实到美国境内是想办移民的。那这些呢，如果他要入境的时候他想看你的微信的话呢，他有权利看你的微信。那么如果你微信里面有这样的内容的话呢，其实这都是跟你入境的时候，你说我来读书的，我来做访问学者的，那么跟你这些个你办的签证的类别意向是不一致的，这个都是属于应该说是故意的欺骗美国政府的，这个都是都有可能遭到拒绝。那么签证的时候可能拒绝，也可能呢在入关的时候，比如说他查你微信，他发现了这种情况，或者在入关的时候。他问你，比如你有没有小红书账号？小红书账号你说什么了？你搁那骂美国政府了？比如说的类似这种情况的话呢，那都是有可能会在海关的时候，你有可能会被拒绝你入境。嗯，
好的，那我在这里加一个问题哈，请问曹律师，如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作为申请人都要提供的话，那这就意味着比我们常见的几个社交账号。微信Instagram Facebook 如果说我还有其他的一些交友的账号因为大家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会有一些交友的 app 打个比方是交友的 app 那像这种也是需要提供的嘛然后这里的 在这个交友的这个 app 上面，如果说和一些网友的一些交流啊或者什么，也是需要公开化的吗？这些都是需要公开化，对吧？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包括的，因为它其实主要想看你在线上有些什么活动，这些活动，因为线上的活动啊，比如说就是咱们一对一的，咱们俩一对一的，这是一种线上，对吧？那另外一个其实是就是说的，应该说是公开的，正常情况下你给你的朋友公开的，你也要公开给移民局，公开给谁？
明白了，
对。
所以等于是就是说，政府现在是要求查所有签证，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或者说哪一类的这个签证，你都必须要公布你的全部的，就像曹律师讲的很专业的一个词语叫全球网络踪迹，对吗？
对对对，
全网踪迹就是你的个人全网踪迹，这个是硬性，等于是现在是硬性政府要求你必须要公开。所以要提醒这个正在申请和准备申请这一类签证的申请者们要注意这一块。嗯，好，谢谢曹律师刚才的解答。那这个很重要，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针对这一次的这一类签证的暂停哈，就是这一类暂停的这个全球这个暂停这类签证，它的原因是什么？到底就是说是为什么会暂停？我相信就是说，虽然现在我们解除了这个禁令，但是有很多申请者还是想了解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谢谢。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分析哈，但是它也有个公开的一个称谓，它实际上它就是说它就是加强等于是边境的。注意保护边境的这种安全了，就是说你从国外进到我美国来的所有的各种的因素，各种的有可能对我美国造成的这种不安全的东西，我都要预防。其实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对，所以呢，那它暂停呢，这是目的。那么在暂停的话呢，那么就为了等于是你新系统要上线，旧系统要去除，就光一个 DS-160 表格。实际上你要想换的话，那都是需要时间的嘛。那一个是需要时间，另外一个审查的话呢，在我看来，那人员也需要审查，然后包括审查些什么。你说他说的，比如说你说一种社交媒体软件，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他怎么去审查呢？比如这些东西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把它配套的上线嘛。
好的，谢谢。那我们针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社交平台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审查哈，主要是就是国土部针对所有试图要进入美国，不管你持哪一类的签证，尤其是被禁令之后，然后解除了之后的这几类签证，在这一块方面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全面开放，然后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全球局势和背景审查名单的这种更新快不快？那如在这一方面，就是您都有哪一些的建议呢？给这一类签证的这个申请者，给他们的建议都是哪一些呢？
对，我觉得首先呢，您问什么时间哈，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问题。他虽然18号公布的，他说给全球使领馆一个5天的时间进行准备，所以你应该最早能预约到的，原则上应该是23号、24号这个时间点。那么当然就之后了，而且呢，那可能因为他审查的比原来严格了，那是不是速度就会减缓，或者是呢，就是他的人员有可能加强了，对。然后呢，背景调查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作为中国大陆过来的这些个啊，比如说他专业敏感度，因为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战呢，包括这个就是他比较就是他可能审查的会更加严格一些，啥更加严格一些呢？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学生。你现在是比如说你做的是敏感专业，敏感领域，包括你来自于，如果你在国内读过书，你来自于他曾经在就是等于是特朗普第一任总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就是总统令叫100043吧，那里面列出来的，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就国防的这种学校。 那如果你本科出自于这种学校，然后你学的有些专业也是敏感专业，那肯定审查的是格外的严格。那么如果你在社交账号里边，你在就是虽然你可能不是，你说哎，我原来有一个抖音，但是我忘了填写了，那结合到你的背景，你忘了填写了，也可能换一个人，他认为你可能是真的忘了。那么另外一个人，他就有可能认为你是故意隐瞒。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注意的哈。还有呢，就是说，就是比如学生签证吧，学生签证也好，就是这个，你原来是第一次办学生签证，你这次才主要是对新的签证的申请，第一次申请签证的。那如果你以前申请过，比如说你4年以前申请过学生签证，那么你现在过了1年了，你这学生签证5年已经有效，已经快失效了，你要重新办签证。重新办签证呢，其实理论上的话呢，它因为学生签证重新办签证，它有可能是你就把护照交上去，不用去面试。但是呢，如果要是面试的话，就全要受这些影响了。那么他在审查你这个，哦，你把护照交过来了，我看一看。看完了之后，他发现按着新的标准，你有可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他可能就要要求你面试。要求你面试的话，那你这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像线上的、全球的网络的，最终那可能就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所以就是说进出境现在不管是新签证还是续签的，那么大家呢对于这个线上的你所有的社交的公开的这种要求呢，一定要非常的重视。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政府要求来彻查你的全网络踪迹的这个报告。所以刚才我们曹律师也跟我们详细解读了哈，你的这个所谓的全网踪迹，就是只要涉及于你的个人账号，只要涉及于你在网络上的任何踪迹，你都需要在签证的时候提供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啊，
对，
以便。
还有一个呢，燕妮就是想提醒一下，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就是跟党派，某些党派他也会非常非常重视啊，某些党派。那么这些党派的话呢，如果是他是非常明确的，你在某些党派，比如任职啊，跟某些党派的关系非常紧密啊，他呢就是如果是发现这个问题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审查的一个方向，对。
好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这是一个审查的一个方向的话，如果说确实申请者有和某一个党派有关联，有过交往或者说加入或者是一些互动的情况，您觉得像这种会直接影响到签证的结果吗？
我觉得就首先，那你就看是不是一个，就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指认物。对，他那有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在我看来，面试的可能性就原来可能没有面试，比如说，那面试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一旦面试以后，他就会问所有的相关的问题。那这里面呢，还想提醒大家一下呢，就是说呢，在你面试之前，在你填写 S160的时候，国内的很多朋友是用的国内的，比如专门帮助填表的那些DS160填表的，那么他们呢对这种事情有一些理解，有时候他尽量想把它简化，尽量想把它简化，就为了他通过，有的事情就没说，对，这个其实非常危险，对，因为这个只一旦就是说，因为填一个表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一旦他替你填了，将来不管是谁替你填的，这个都是按着你自己以你自己的名义交的，那么就是成了你自己的。就像是你自己说的一样，那将来人家问起来说，哎呦，这个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情况啊？你说的是 A 情况，填的是 B 情况，或者经过面试，再经过各种各样的询问的话呢，那就是可能会发现详细信息不一致，这个就叫诈骗，或者叫提供虚假信息，这个问题是挺严重的。对，所
下进
以，
来，好
对。
的，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听曹律师为我们了解当下的热点移民签证方面的资讯，请不要走开。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致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也谢谢曹律师今天晚上助阵我们今天晚上的曹律师信箱节目，为大家了解最新的关于5月27号被禁止的签证之后6月18号又被解禁的这一类特殊签证。那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讲到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在这一类签证比较要注意的，就是申请者要注意的一些方面。那在我们这一段开始之前，我想请问曹律师，那么如果我们正在申请这一类签证的学生现在应该怎么办？
对，我觉得首先如果是新签证的，那么就是还是应该关注就是国土安全局在做什么，然后对他所有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你自己可以检查一下，自己可以检查一下，对，然后呢然后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呢，再一个呢就是自己递交申请的时候要谨慎把关，对于自己递交的所有的信息要谨慎把关，然后前后信息要一致。对，因为刚才我说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帮他填的他不自己不知道，父母帮他填的，经济帮他填的，对吧，这个信息不一致，但是作假移民局会认为是你自己在作假。对，那然后再一个呢就是14岁以下小孩，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夏天这个已经来了哈，那么也有很多人呢到美国要办这个就是申请夏令营嘛，申请夏令营的话呢，那14岁以下小孩从6月10号开始呢，其实就是原来是14岁以下可以免面试的，那么当然特殊情况他会要求面试，那么6月10号以后呢，就是说14岁以下小孩也有面试，不但有面试，而且呢父母一方要去陪同面试，然后呢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入关的时候呢，如果父母一方比如说不能陪同，不是父母双方陪同的话呢，那最好带一个能够授权委托文件，另外一方来不了的带一个授权委托文件，就是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造成就是说这个小孩是不是有拐卖的嫌疑，就是拐带的嫌疑，因为有时候离婚呐、各个方面的话呢，就是你要离婚了以后，比如说离婚了以后这个有一个离婚协议关系抚养权的，那么这个小孩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父母一方带的入境的话呢，要拿着另外一方的这个知情授权委托书，甚至那个离婚证书，比如说他在一定就这个父母一方他有没有这个叫什么呀，有没有这个权利可以把他带出来，对，这个要注意。
好的，好，谢谢曹律师。那这一块呢，我相信给很多，因为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确实您给很多这样的家庭提了一个醒了哈。那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需要有一个证明，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说是需要有监护人的一个证明吗，就是未满14岁是作为一个监护人的一个证明，对不对？如果说父母不能陪同的话，我是说如果父母不能陪同，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比如说父母都忙，然后呢孩子的外姥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带着过来，或者说家里的亲戚带着过来美国旅行啊什么的，这都是要出具这个监护人不能随行，但是委托这些亲朋好友带孩子出行也是要有出具一个书面的一个证明的，对不对？
是的，对。
那以前没有这么严吧？以前
对，就是
未满14岁的
是需要的，是的，这个方面是的。对，这方面变得比较严。然后再一个面谈的是，就是你申请签证的时候，比如说一个12岁的小孩想在美国做那个就是这个比如说夏令营，那么有可能就把护照交上去了，对吧，护照交上去了就给你审理了，没有面谈，那现在呢他要求面谈，不但要求面谈，而且要求父母一方要陪同，然后再一个呢入关的时候你要有另外一方不能来的这个父母另外一方的就是监护人的知情啊允许啊这样的一个公证的文件。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移步到这个婚姻绿卡这一块方面，我相信这个婚姻绿卡这一方面随着移民政策的收紧，很多正在申请和或者说准备申请婚绿卡的夫妻也好，还是说未婚夫妻也好，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作为婚姻绿卡的申请人，那么我和就是这一类政策会影响到我和我的另外一方 的预约签证这一块的这个面谈这一块的这种程序吗？会影响吗？影响大不大？
你说在美国境内哈、啊，它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
在美国境内也好，还是在中国也好，这个会影响到这一类的民众这方面的申请吗？就是正在申请婚姻绿卡的人。
对，我觉得婚绿呢，就是我们就是律所作为律所来经历的呢，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呢，因为有遣返程序的比较多，就是大批量的没有文件的、没有移民文件的移民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入境的时候，比如说就是说等于滞留的人，就过了时间没有过了时间，比如你在这就只能待六个月，然后呢过了六个月你还在这待，就总而言之他启动遣返程序的人现在数量增加的是特别特别的，是巨大的。对，那作为我们律所来讲呢，也经历了一些个就是说婚姻绿卡，在申请婚姻绿卡的过程之中被启动了遣返程序的这样的一些案子。对，那所以呢就是说今天就是说刚才念妮你问起来，就是说因为由于就是在一般的人理解，就是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经常听到有一些个老百姓在开玩笑说的，那我虽然现在在黑下来20年了，我找一老美结婚，所谓老美就指美国公民，那就没事了，你知道吧。对，然后包括呢也有很多在申请政治庇护过程之中的，其实呢政治庇护呢其实仅仅是用来作为一个延缓，他不觉得他自己符合政治庇护要求，但他说我先申请，我先拿着工卡，然后找一老美结婚了。对，就是这种说法特别特别常见。对，那现在就是说呢，因为遣返的数量非常非常大，那么原来就是这有是跟政策变化有关系吗？那原来可能婚绿比如说拒了，由于某种原因拒了，那可能拒了就是拒了，你甚至可以拨，可能过一段时间就重新申请，这事儿可能就石沉大海了。但是现在有时候婚绿这边刚拒了，那边的就是遣返的那个通知已经来了，我们叫 NTA， 就通知你什么什么时候去面试，因为你已经比如说非法滞留了多长时间了，然后你呢再一个呢就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就是你说就是你没法通过婚姻这个转成拿成绿卡了，那这个时候就要遣返你。所以呢就是说呢那么很多情况下呢，这个大家不理解为什么说，哎，我就刚才我说的老百姓觉得我一找老美怎么我还可以被遣返呢？那所以有些情况呢，其实呢就是即使是你找了一个美国公民结婚，那么如果是仅仅是非法滞留了，比如说到了六个月你 B 签证入境了，过了这个 B 签证的那个时间你依然还在美国境内，然后你说我在这待了20年，如果仅仅是这一项就是说的非法滞留时间比较长，这个呢其实就是找美国公民结婚解决的大量的是这种问题，但是很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比如说
等于是入境不合法，就以前入境不合法，以前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以前你可以通过婚姻绿卡留在美国，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已经行不通了，现在已经可以用入境不合法这个理由，无论是你在美国待了多久都可以被作为遣返的一个规定，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这个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复杂，就是你在这待多长时间其实是可以的，就这个专门有一个我们叫 ICE245I 啊，那里边特别多的法条。但是呢我们现在见到呢就是说呢，即使你入境的时候是合法的，然后后来呢你非法滞留了，就这种待了很长时间，如果仅仅这一项呢，那个法律还在，但是呢这个婚律里边的很多其就比如说你混合着什么，混合着你这个婚姻他认为你是诈骗，比如说早上5点钟他到你家里边一看，你们俩你不号称夫妻，你俩不睡在一房间，到你的洗衣房看看，你们俩的衣服根本没在一个地方洗，然后呢这个衣橱也一样，你根本甚至你的衣服根本就没有挂在这个你所说的你俩同居的这个房间里，这个是婚姻诈骗，你看这个是有可能会被遣返。那另外一个呢就说呢，就我们自己也见到很多这种案子哈，就我们自己的案子，你比如说他当时入境的时候，就刚才我也讲了，你入境的时候填写 DS-160 的时候，那么是别人代理他办的，那他其实呢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代理呢他说什么，代理说的你不要说离婚了，你还就得你最好说你还在再婚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容易被批下来，因为你没有移民倾向。哎，他也就这个 就心思也就比较活了，因为觉得你这个工作人员做了这么多，肯定听他的比较好。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如果你再婚的时候，就是你现在你办婚绿，人家一审查发现你那个时候你在使馆的时候，你那会儿不是离婚了吗？你怎么说你还结婚状态呢？你看这又是一个诈骗，就类似这种的话，就即使是你在就婚姻绿卡跟美国公民的婚姻绿卡解决不了你所有的问题。然后呢，当然了，就是关于 DS-160被别人填或者被别人去建议做了很多做法，那你说咱们的当事人、咱们的客人是不是受害者呢？你也可以说他是受害者，因为是别人建议的。但是对于移民局来讲，那个信息是他提供的，最后那个表是人家代替他递交的，对吧？所以是他。那么这个在婚姻绿卡的时候过程之中，你讲话面谈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自己。就是说实话嘛，说实话，他说我当时离婚了，那你看这前后又是一个这个不真实的。那我并不是说让你去撒谎，是我当时结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很多法律文件也发现了你前后的不一致，那么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这就其实就是一种诈骗。你看另外一个，还有你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有些个甚至还有一些个刑事犯罪的，有些刑事犯罪的，比如说像在比如说被控卖淫，然后他也承认了这个确实发生的，这个也不是说你找一美国人结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如果是你已经非法在美国待了20年，然后你又有卖淫罪，那你现在光是靠刚才我说那个法条解决不了问题了，那这个就一旦婚绿就被拒了，那么有可能就马上启动遣返程序。对，所以呢，就是说呢，我觉得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呢，就是说婚姻绿卡跟美国公民结婚解决不了你所有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呢，你是在国内申请签证的时候，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去检查前前后后的这个一致性，你否则将来的话呢，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就算你入境美国了，就算你跟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了，然后你将来你比如说被拒了，被拒以后你不得不离境，这都是当然了，如果被拒，485被拒了，婚姻绿卡被拒了的话，那还有很多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启动遣返程序，婚姻绿卡被拒，启动遣返程序，这个本身就是对人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和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事件吧。对，
在这里我再补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了这个遣返的记录以后，是不是终身都不带可能再次申请，美国的各类签证，或者说是以后的移民签证，就是是不是一旦有了这个遣返记录之后？
他其实呢，就是你一旦如果要遣返你，那你说的是遣返成功以后的事儿。
对。遣返成功以后有，其实我们也有碰到过这一类的听众，也会问，就是说，不管是他自己也好，还是身边的亲戚朋友也好，也许有个别的这个人是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被遣返或者面临遣返，不管是成功还是没成功，他就是说，总之是他遇到这个遣返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就想请问曹律师，如果说某一个人他，个人也好，还是身边的人也好，已经被遣返成功，或者说正在遣返的这个递解令中，他有没有以后会不会再有机会申请美国的，来美国的签证，无论是 B1、B2 也好，还是其他类的签证，或者说，也许谁知道，柳暗花明又一村，谁知道？也许他真的遇到真爱，他真的下次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在网上的爱情也很多。如果说他又遇到他，如果说真的是这种奇迹啊，我们说的是很个别啊。对，因为您是专业律师，所以是想
对，我觉
问一
得
下
是这
专
样
业
的。
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因为遣返的力度非常大，然后呢，遣返的人也比较多哈，然后呢，每个人的这个原因也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一旦被遣返程序了，开始了，你收到了这个通知了，因为不光是婚绿的，其实被遣返的还就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哈。如果你收到了这个遣返令的话呢，你其实真的要马上联系，这个不是你自己能解决的。就是你马上联系有经验的做这方面的律师哈，然后这是第二的话呢，这就像你一旦比如说有些病，有些小病，你说你自己就是可以解决的，那么有些个像这个，在我看来这就属于比较致命的一些病了哈。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也并不等于说你就这个病就治不了了，还是有很多救济方法。根据你在美国待了多长时间，这个是一种办，有一些办法。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些人可以申请，比如说你像我们那个客户同性恋，同性的，他在这边遇到真爱了，但是呢，就是说呢，那他就申请庇护呀，申请庇护，他说我是一个同性恋，那么如果我回到我自己的国家，这个是不允许的，那么我就有可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压力，那么他就可以通过这个，其实呢，这是申请庇护的其中的一种方法，那么他就可以说，那我就可以，这就是一种救济方法，就是在你这个遣返的过程之中，你有这种救济方法，会可以让你解决你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了，就是说呢，如果就是你就每个案子都不一样，要根据情况。像这我说的这个案子，那么他实际上是在美国待下来很多年了，对吧？就是他确实身份已经失去很多年了。那人家开始抓到他要遣返的话，是完全是可以遣返的。那他现在有一个救济措施，就是说他现在呢不能回不去他自己的，因为他自己国家的法律跟这边不一样，他不接受同性恋婚姻、同性的恋爱，那么他在那边有可能受到，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他这个迫害有的时候他不是说他一定打你一顿，对吧？经社会上的 对吧？这个整个周围环境各个方面的，对，所以呢，就是说其实是，就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也一定不要绝望，而是还是要，因为还是有很多救济措施的。包括呢，你比如说这个同性婚姻是一种，它可以去申请庇护。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是比如说的受到了家暴，你受到了父母的家暴，受到了这个配偶的家暴，这种呢就是这个家暴其实也是一种，如果你受到了遣返，它也是一个救济措施。对，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启动了遣返程序，就是说也不是说就没有治疗方案了。有治疗方案，但有的人治疗方案多一些，有的人可能就没有了方案。你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其实你刚才说被拒了以后，有时候还可以，我们可以叫601豁免。601豁免呢，就通过，就是你如果拿不到绿卡，如果你这个离境了，那么有可能会对这个家人，就是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绿卡持有人，会这个造成很大的这个，就是叫我们叫 hardship， 就是这个他们的生活会给他们方方面面带来特别大的这个影响，这个也是一种办法，可以就是就可以豁免，可以就虽然你已经被拒了，但是可以豁免的，就其实还是有些救济措施的。那好，那就是那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就是被遣返了，那被遣返真正被遣返的话呢，那你可能你首先你要选择你是回到比如说回到这个你自己来自己的国家，甚至有的是不是说我就不回我自己的国，自己原来的来自己的国家，我要回第三个国家，去第三个国家，那关键那个第三个国家是不能接受你，对，这也是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那么如遣返呢又有很多种遣返，有的是被迫的，对吧？有的是自动选择的。那么自动选择在哪个时间选择？选择完了之后呢？如果你在某些阶段选择了自动的，我自动我就离开了，离开美国。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呢，它有一定的时间规定。你将来呢之后呢，在某个时间之后，你是还是可以再申请，比如非移民签证或者申请移民的。但那时间呢，根据各种情况的时间规定的不一样，这个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这又是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领域，
是，
然后您可以专门讲这个，对，
对，
那么就是也
针对个案具体情况，
对，那就是现在怎么来讲呢？这个遣返现在量挺大，那如果万一遇到了，有的实际上是有真实的，确实是有很多非法的，就是你需要被遣返，有的其实是没有不应该被遣返，但不管怎么说，你遇到这种情况呢，反正是要马上得想办法。去应对这个措施，应找那个应对的一些措施，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到了这个无药可医的那种程度。对，
那您给我们一些应对策略方面的一些建议好不好？
对，就刚才我说的那几种啊，比如说就是说你有可能，比如说有，比如同性恋的刚才那种，那个是专门就有一种那个叫庇护，但是他 它其实是它不是说的对政府不满的庇护，可能法律文化是甚至对哪个特殊群体，它由于那个特殊群体带来的一些个迫害啊什么的。还有呢，比如说这个你刚才我说这个，比如说受到家暴了呀，这种它也给了它一种救济措施。还有一个，比如在我待了很多年，就它是有若干个救济措施的。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就总之遇到这种情况，不要马上就绝望，而是要寻求解决方案。
那好的，谢谢。我总结一下曹律师刚才说的这些建议啊，首先是要确保你的身份合法的这个维持在递交485前保持这个有效身份哈，这是您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尽量的保证你递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婚姻真实，同时也准备好充分的这些支持方面的一些文件。比如说我们在上期节目里面曹律师就已经提到了，在这个递交材料的时候要注意的，比如说共同财产的一些证明啊，照片的一些证明啊，通信记录的证明啊，邮件也好还是聊天记录也好，曹律师在上期的节目也着重提到过这个材料真实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再一个呢，就是在遇到这一类情况，不管你是被递解也好，还是说在这个身份遭到质疑的时候，都要通过遇到这个 NDA 时候的及时要找有经验的移民律师。那我在这里再次建议大家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有请我们的曹小赫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曹律师，他是专门针对移民和签证这一类的专业律师。好，请大家锁定我们的频道，也希望大家如果说万一要是有在移民和这个签证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的曹律师，曹小赫律师事务所的曹律主任律师来咨询您面对的这些疑难的问题。好，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审计和 ICE 现场调查这方面准备。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移民政策强调执法力度哈，大家越来越担心这个移民执法相关机构可能会增加审计和现场调查频率。那么在这一块，曹律师来跟我们详细的稍微先今天我们提个醒，然后呢就开个头，我们在下期节目的时候，因为很遗憾每期节目都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给大家留一点余热，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下期节目能够继续把这一块来是延伸来谈一下好不好。我们
对，就是说这个现场的这个审查呢，也就是国土安全局的他那个叫执法部门，就 ICE。那现在 ICE 大家都知道了哈，因为现在就是执法力度比较大。那么就是关于这个里面，就是关于分享的，就是关于 F1 OPT， 就也就是学生签里面的 OPT 有三年的那个可以实习的那种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 H1B， H1B 就是工作签。那么对于这种的现场的审查，实际上要比原来要加大力度了。那么一般呢，他要去的话呢，他会提前通知你，提前比如48小时通知你。那然后呢，当然，如果他认为你有问题的话，他可能连通知都不通知，他直接就过去啊，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呢，你比如说因为呢 F1 呢 OPT 呢，它有比正常的要多出来24个月，那么他就要考察你，我们到递交的表格叫983，他就要考察你。你递交的你所说的那些个，你给他的培训呢、做的工作的内容啊，跟他的专业对不对口，然后有没有人审查你啊，然后你在的这个工作的地点是不是都是真实的。还有就是 HIB 呢，你是因为你 HIB 你拿到的是现行工资，你占有的是就是美国工人的这个工作机会，所以呢他也有可能随时上那个就是你的现场去考察你，比如说你其他员工的工资啊，对吧？然后呢，你的工资到底有没有兑现呢？你当时递交申请的时候，你说你是30块钱一个小时，那我看看你到这来，看看你的工资是真的30块钱一个小时吗？是20还是25块钱呢？发的工资单的情况呀。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你当时递交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LCA， 最开始就申请 H1B 的时候一个步骤需要准备的一个文件，而且是应该是 公开的这个可以跟这个我们叫 public 可以接触的文件，你放在哪里了？那里的内容是不是真实的？你是不是公开过呀？就这些东西，就它有很多啊细节要审核。那另外一个呢，其实美国所有的雇主雇所有的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美国人，绿卡持有美国公民、绿卡持有人，他其实都要有一个叫 I-9 的一个 I-9 的一个表格。对，就是那个表格呢，其实就是他要记录什么时候雇的，什么时候比如辞退的，或者是走的。然后呢，他的文件是不是对所有的都备档？对，所有备档。对，
行，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好，我们把接下来的这个这一块的详细内容呢，我们将会在下一期的曹律师信条节目为大家详细解读。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叶妮，也谢谢曹律师主持我们每一期的曹律师信条节目，感谢您。好，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